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人体的八大系统的神经系统啊。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动非常的复杂，这些复杂的生理活动呢必须经过调节和协调，否则就会乱了套。那我们身体的生理活动呢有一个最高的调节这个机制，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调节。它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的呢？它是通过神经系统的神经元，所谓的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不同的系统它的生理功能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它执行的主要的生理功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们学过的消化系统，它主要处理我们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交换那个食物，而这个神经系统呢，它主要处理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刺激信号。我们对外面的刺激信号，我们要做出适当的反应。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啊，就那个逃跑反应。比如有个狼狗要追你啊，或者一个动物要追你的话啊，你就知道这个你要逃跑。这逃跑反应也是对这个信号的一个刺激的一个反应啊。比如说这我们所谓的望梅止渴，你看到一个蚊子的这个信号，你甚至有反应，这都是需要调节的。那么这个调节呢，完全依赖于我们这个庞大包括精细的神经系统调节。那么神经系统调节的话，它要落实到我们的这个每个细胞的生理功能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啊。神经细胞呢，我们也把它叫成神经元，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刺激信号。我们神经系统怎么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呢？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啊，一类呢就可以控制的，一类是不能控制的，一个随意的，一个非随意的。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啊，我不能流哈喇子，对吧？我这个就可以控制啊。你喜欢哪个人啊，你不表现出来，这都可以控制。但有些刺激信号我们想控制控制不住的啊，这叫非随意的。比如说先天的啊，比如说那个这个食物到口腔里面，你不想分泌唾液，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几乎是控制不住的，基本上都是本能的。那么我们的神经系统它怎么对我们刺激信号做出反应呢？那么根据巴甫洛夫的这个反射学说呢，我们主要通过一个反射弧进行的啊。那么反射弧呢，它长什么模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射弧的结构。我们神经对任何刺激信号的调节，都是通过这一个完整的反射弧进行的。这个反射弧有五个组成部分。那么第一个组成部分呢，就是我们叫感受器。大家看一下啊，左上角这个地方叫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干什么的呢？它要感受我们身体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刺激信号。这个刺激信号可能来源体内，也可能来源体外，可能是光线刺激，也可能是声音刺激，或者文字的刺激、视觉的刺激等等，包括压力的感受器。比如在街上走路，后面有人拍你一巴掌啊，再给你打个招呼，那你要能感受这个压力，他是要攻击我呀，还是给我打招呼啊，对吧？他要伤害我啊，还是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示啊。所以我们这个感受器呢，要对各种各样的刺激信号很敏感。那么感受的这种刺激以后呢，他要把这个信号呢传到我们这个神经这个中枢。所以的中枢呢，就是总指挥官，要把信号进一步加工，要判断它一下，就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传入神经。感受器感受到各种刺激信号之后，通过传入神经传入到神经中枢。那么神经中枢呢，通过复杂的这种信号处理，我刚才举那例子，比如说你在大街上，后面有人在肩膀上拍一下，知道这个压力哦，这是一定是个熟人给我打招呼的啊，不是要打劫我的，就发出一个传出神经，制备一个效应器。这个效应器是让我们做出反应的，这个反应可能是回头。你觉得如果是个人给你友好的一个打招呼的姿势的话，你不会这个转身给别人一拳头，对吧？啊，这个就是效应器，这个它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神经系统对我们人的生理功能调节，通过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反射弧呢，完成了人的所有的生理活动。那大家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如果他这个五个连续的哈结构，任何一个结构出了问题的话，那这个人还有没有反射活动？他对刺激的反射活动还完整不完整？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这个人他生存就很危险， 我举个例子，大家最熟悉的神经中枢是不是我们大脑？大脑有没有人由于各种原因大脑出了问题？比如说他像个植物人一样严重受损，严重受损的时候你叫他的名字是不是个声音刺激？他还有没有感觉？他没有任何感觉。本来如果别人叫我们名字的话，我们是一个回应，对吧？后面叫我们名字我们会转身。那些人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呢？他整个反射弧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可能中枢出了问题，你有可能传输神经也出了问题，对吧？啊，可能他这个这些器官呢、听力还都在，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大家没有发现，我们生理功能的障碍只要牵到神经系统的，一定是反射弧的其中某个组成成分出了问题，对吧？大家知道有没有高位截瘫的人？高位就颈部那地方嘛，截瘫。中枢神经系统是不是主要在大脑里面？大脑里面，大脑向下是不是不支配了？不支配了，所以你就知道基本上是什么哪段出了问题，传出这个地方，对吧？感受器和神经要一个信号的传递的过程，对吧？那么神经细胞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传递的过程？那么神经细胞和这个效应器之间也一个信号传递过程。那么这之间的信号传递过程如果出了问题，整个反射弧是不是会出现障碍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神经信号相互之间是如何传递信号的啊。那么这是我们的神经细胞，这是三种最典型的神经细胞的模式。我们来看它长的总体模样是什么模样呢？首先有一个细胞体，这个叫细胞体，中间圆的地方看到了吧？啊，这叫细胞体。然后呢，有两个胳膊，啊，两个胳膊。那么两个胳膊呢，我们叫神经的这个轴突啊。那有的胳膊呢，这个还有更细的分支，看到没有？总体来讲是这个模样的。神经系统它不是一个神经细胞，是有 N 多个神经细胞啊，它这个神经的网络啊，神经网络。那么当我们的感受器感受到某种刺激信号之后，它通过这个传入神经，是不是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呢，接触这个信号之后呢，还要把这个信号再传递给下一级的神经细胞，通过复杂的神经网络，最后给一个总和的意见。比如说我刚才举那例子，如果后面有人拍我们一巴掌，对吧？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们判断一下，这是要打劫的，还是给我打招呼的，对不对？啊，所以通过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过程，这过程呢，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外界刺激信号之后，我们做出反应的时候，它是很精准的。怎么精准呢？我举个例子，咱们五个手指头，你看，你要大拇指要动的时候，是不是四指可以不动？食指动的时候，其他指头是不是也可以不动？这叫很精准，不是动的时候全动，大家能理解了吧？它是很精准的。那为什么可以做到那样的精准呢？我们神经系统对生理功能调节，是因为它信号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给另一个神经细胞的时候，它是以电信号传播的。我一说电信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有电话线哈，就是固定电话，是不是电信号传播的？大家装电话的时候，基本上是你报备一下，就很快就装上了。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电话线你盖房的时候已经买好了，提前买好了，预买好了，所以你知道报备在家的门头上拉一根线扯进去是不是就可以了啊？但是大家没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打电话的话，邻居能不能听得见？
听得见。
邻居家也是这样装电话的，也从门头上，也就是说这个电话呀，它是从这个总机的地方啊，不能叫总机，可能是交换机哈，它有一个电缆，是不是输到这个小区？谁家装电话都是从那个电缆里面扯出来一根线，对吧？但是相互之间打电话的时候，相互之间谁也听不掉到谁那个电话的干扰，说明什么？说明绝缘做的是不是特别好？所以这就可以做到精确的调节。那么神经系统做到精确调节，它的绝缘线是什么东西呢？刚才讲的神经，这是神经细胞体，对吧？啊，然后伸出了两个胳膊，有的胳膊稍微多一点，是不是有个轴突？它这神经信号是这样沿着这向下一级神经细胞传递的。那么传递的时候，我们讲是拿出一个神经细胞来给大家讲，但实际上同时是不是有很多神经细胞啊？相互之间，你传递这个信号，我传递那个信号。比如说我这边讲的话，我耳朵是不是还能听到东西？谁要在后面那个拍我一巴掌，我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是这些神经细胞都同时在工作，同时在工作，又是什么呢？各工作各的，互相不干扰。那不干扰怎么才能做到不干扰呢？就一定有一个绝缘的措施。 你比如我讲的话呢，我手指头在动，这是不同的神经，对吧？啊，相互之间不干扰。那么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信号给绝缘出来。那么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才具有绝缘功能呢？对了，只有惰性的油才是绝缘，才具有绝缘功能。因为身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水嘛，水都是导电的，大家能理解了吧？所以只有这个油才具有绝缘的功能。所以这个髓鞘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成分呢？这就是那个 EPA DHA， 大家知道叫是不是叫脑黄金？所以这个补充那个东西可以增加智力，现在大家能理解了吧？能理解啊。那大家试想一下，那如果这个髓鞘这个油脂出现了问题呢？有没有听说过脱髓鞘的疾病啊？或者你缺乏这种成分的话，那么会不会相互之间漏电？就会相互之间漏电呢？怎么漏电呢？比如说，哎，我想让这个指头动，其他指头不动。大家想一想，支配食指和支配中指的神经，它是两个不同的神经啊，是不是相互之间要绝缘起来？如果没有绝缘呢，就漏电呢？你像食指动的时候，中指也动；你像中指动的时候，这个五名指也动，对吧？整个手都动，是这样的啊。可能就是这个髓鞘出了问题。所以像这种病的话，我们如果给他做营养建议的话，应该建议他补充什么营养素？就鱼油啊，那饮食上呢，补充像橄榄油啊，对吧？啊，亚麻籽油啊，这些含 EPA、DHA 比较多的啊，这个油脂，吃好油脂。好，那么这次我刚才讲的神经酥的概念，某一个感受器都有一个神经细胞在支配它。我刚才讲，我们所有的反应是不是反射弧进行的？通过反射弧进行的。那么每一个感受器都有一个神经，那么像这一个手指头上有 N 多个感受器，对不对？有 N 多个神经来支配它啊，不同的阶段。那么这个神经呢，它是沿着同一个就类似电缆一样过来的，对吧？那么相互之间呢，你看一束一束的，你像这个呢，就有可能进入这个小区的电缆，那么这也是进入到每栋楼的电缆，大家好不好理解？那每一根呢，就是进入每家的这根电缆。那么相互之间，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一定是绝缘的？一定绝缘，否则就乱了套了，指挥就乱了套了。那么神经对身体的调节呢，就不会那么精准了啊。那么之所以精准，是这个髓鞘啊，它的这个很好的绝缘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神经细胞信号。刚才讲了，当我们处理感受器传过来的信号的时候，不是一个神经细胞在工作，是一个神经网络在工作，对吧？那既然是神经网络在工作，那么上一个神经细胞它怎么把信号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的呢？它通过一个接触。上一个神经细胞刚才讲了，是不是一个轴突，有个胳膊伸出来之后呢，它和下一个神经细胞的胳膊连在一起。那么大家看这个方框这个地方，这个叫什么？这个医学上叫突出。这个突出它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呢？刚才讲了，在神经轴突上，在一根这根线里面是电信号。电信号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的时候，这个突出的地方是化学信号，又转化成化学信号了。我这个表达清楚没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根电话线从北京打到广州2000多公里，假如说你是这个固定电话的话，是不是一定有2000多公里的这个光缆呢、啊？一定有这个实体的线，这是肯定的。那么这2000公里，它走的是什么信号呢？一定是电信号嘛？你听不到这个下面买的电缆都在讲话，你听不到的，因为电信号我们听不到。但是对方如果电话机一响的话，那拿起电话机，他听到是什么？他听到就变成声音信号了，如果还是电信号，他就听不到了嘛，啊，这就是什么呢？一个叫传导，一个叫传递，对吧？所以当上一个神经细胞要把信号传递给下一个神经细胞的时候，他一定要再把电信号还原成化学信号。我这个表达清楚没有？那么这地方是，那么这个里面化学信号这个什么叫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有哪些东西呢？啊，当然很多哈，啊，包括乙酰胆碱啊之类的。那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叫钙离子。钙离子，我们知道神经呢只有两大生理功能，第一个叫兴奋，第二个叫抑制。兴奋呢就是你对刺激信号有反应啊，刚才讲的反射弧就很活跃，对吧？对刺激信号有反应，这个叫兴奋。第二个呢这叫抑制，就对刺激信号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减弱，这个叫抑制啊。你像这个咱们一大早啊就比较精神来听课的话，我讲话啊，包括大家都能听得见，而且在思考，对吧？这个说明我们神经系统处在什么状态？是不是兴奋状态？
对
啊，兴奋状态。 如果讲话大家都昏昏欲睡呢，神经都出来抑制状态，有没有发现？这我们神经系统就那么两大生理功能。那大家想想，我们白天绝大部分神经系统出来什么状态？
兴奋
状态。晚上呢？应该出来抑制状态。那如果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呢？
兴奋。
对了，他本来应该神经系统出来抑制状态，但是他没有出来抑制状态，他还在兴奋，这个神经功能紊乱嘛，这个失眠啊。所以大家没有发现，当我们服务那个失眠的顾客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推荐哪种营养素？是不是大家知道 是不是推荐钙啊，包括钙镁片，扭出来钙镁片，对吧？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啊，这原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神经细胞这样的一个信号的传导和传递都是要耗能的，每一种生理活动都需要能量。大家知道我们人类需要七大的营养物质，其中三大营养物质是能量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对吧？我们神经系统耗能量是最大的。那么神经系统它需要的能量物质呢，非常独特，它只利用葡萄糖提供能量，它不利用脂肪和蛋白质提供能量。尽管那两个也是能量物质，但是我们神经系统没法用，而我们神经系统只能利用葡萄糖提供能量，也就是只能利用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必须彻底氧化分解，那么它需要大量的辅酶。那么这个辅酶是什么东西呢？是 B 族维生素。那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的话，哪个系统受影响最大？神经系统受影响最大。所以 B 族维生素叫快乐维生素，这个大家好理解了吧？所以这个 B 族维生素啊，一个人如果要偏头疼，我记得在以前的课程讲过了，如果一个人偏头疼，你没有别的原因的话啊，假如你排除了脑部长东西啊，你排除了高血压，排除了其他这个疾病的话，莫名其妙的头疼的话，包括偏头疼的话，都可以把什么 B 族维生素可以额外的加强啊，都有可能改善。这是神经系统的耗能。所以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必须的啊，是必须的啊。但是碳水化太多的话，那就也不好，对吧？也不好啊，就是要适量的啊，适量的。这是这个神经信号的传导和传递啊。那么如果它传递的地址出了问题，比如说它经常传递一些这个负面的信号，让人呢处在抑制状态，那这个人精神上是不是很萎靡啊？抑郁症患者啊，抑郁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很暴躁的那种患者，对吧？那么医院的给的药都是什么药呢？不是，我说药物都是地质类的药物，大家能理解了吧？啊，五羟色胺呐，地质类的药物啊，那是医院的处理。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把它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要给它补充什么东西？补充可以营养神经的那些营养物质，对吧？啊，这里面地质刚才讲了，我讲的还有钙，实际上还有氨基酸呢。啊，这个更要蛋白质啊，对吧？像 B 族维生素啊，像扭出来的钙镁片呢，包括什么？是不是还有鱼油啊？这都非常重要啊！你配合医院的治疗，把这营养素加强之后呢，这个呢，这个精神状况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啊，得到改善。这是这个神经细胞的信号传导和传递啊，是这样。那么这是我们这个神经中枢哈，大脑这里面由一个一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啊。刚才大家已经看过神经细胞了哈。那么神经细胞的集合集体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脑。看大脑是不是有很多沟回呀？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些患者，比如说他脑血管意外哪地方出血，是不是经常描述这些结构啊？经常描述这些结构啊。所以大家把这张图掌握了之后，所以你再看医院的报告头，你就知道大概它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对吧？那么在不同的部位呢，经过研究发现它这个主要的生理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主要负责记忆，有的主要负责这个语言，对吧？啊，有的主要负责什么，对信号的加工啊。什么叫加工呢？比如你看到蚊子之后，你还得理解这个意思啊。他有的人有了病之后呢，每个蚊子都认识，但蚊子在一起什么意表达这个综合的情感他不理解了啊，或者你给他讲的话他都听到了，但听到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意思啊。那个这个呢后果都非常严重啊。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大脑，很复杂哈。那么这个是一个身体的调节的总的司令部。那如果这个总的司令部的话，它能不能轻易受到干扰？它是不能轻易受到干扰的，所以就有一个很硬的硬壳来保护它，而且是球状的结构，这就是我们脑颅。那么这是神经中枢，在我们那个脑颅里面啊。 大家没发现这个是被一个很硬的硬壳给约束着呢，所以他的活动空间是不是极其有限，极其有限。那这个人如果有高血压的话，大家知道高血压是什么，是不是那个血管压力很大，血管压力很大。那么如果这个脆性增加的话，这个血管会不会在这爆裂，就会爆裂啊。那爆裂之后，因为它没有弹性嘛，它没有空间，只能压迫脑组织，是这样的。这只能压迫脑组织的话，所以这个刚才讲了脑部那几个功能区，对吧，每一个是不是都特别重要啊。所以一旦脑出血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基本上会留下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对吧。啊，一个人如果出血量很小的话，及时的这个医院抢救过来了，那算幸运的。如果第二次再出血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基本上像这种脑血管意外，发作一次就严重一次，发作一次严重一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这个疾病，脑部。好，那么脑部是一个神经中枢，神经中枢呢，它要支配全身，所以神经一定要向下走嘛，因为大脑是在最上面，对吧？一定向下走。我们讲这个骨骼系统的时候讲，神经枢沿着哪个走？有些我们腰椎的时候，是不是沿着椎孔走的？沿着椎孔走啊，在椎体，在椎孔里面。中枢神经系统呢，常见的疾病哪些疾病呢？绝大部分都和这个自然衰老有关系的，但不代表自然衰老一定会得这种病，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容易得。那什么病呢？比如常见的就是帕金森病啊，这个脑的变性疾病啊，一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那么这个发病率呢，男性多于女性。大家想，如果是完全和老龄化有关系的话，就不应该有性别的区别，有没有发现？但是如果是男性多于女性的话，说明什么？有可能和性别是一个关系，我们不知道的病因，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和男性的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有关系，因为一般抽烟喝酒的男性偏多嘛，啊，可能这个说明这个病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生活方式还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和老龄化有关系，一方面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啊。再次提醒我们，是不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都很重要啊。这是这个帕金森啊，一般以颤动为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痴呆啊，我们有时候也叫老年痴呆，对吧？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神经细胞所谓的就不再执行正常的生理功能了，对吧？啊，这叫老年痴呆。那么这个老年痴呆除了这种老龄化之外，还有个什么原因呢？就神经细胞的营养不足。那么营养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你的饮食结构出来问题，对，你现在抽烟喝酒吃垃圾食品，对吧？你当然营养不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泛的那个小的给神经细胞供血的那个血管产生堵塞。那么这种堵塞的话，我们的现在的仪器根本都看不到的，根本检查不到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处理这类疾病？对，营养神经的营养素，对吧？还有营养神经，还有一个呢，一定要额外的把那个通血管的溢油加上啊，包括银杏的东西，对吧？啊，都可以我们所谓的健脑的功能啊，健脑的功能。这是这个痴呆。那么痴呆呢，最典型的表现，早期表现呢，就是近视遗忘，但是过去几十年的事记得一清二楚。还有一个呢，就容易忽视自身的外表。你现在一般人出门的话是打扮的干干净净，对吧？那么早期痴呆症状呢，就忽视自身外表，比如不刮胡子啊，也不梳头啊，甚至腰带都没系好，对吧？穿鞋甚至是穿两只不同的鞋都有的，忽视自身外表，这就是很早的一个信号。这个将来就很痛苦哈，你老年痴呆之后啊，将来他生活就是不能自理的，完全不能自理，完全不能自理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个。如果在家的话，有水啊、电啊、煤气啊，风险大不大？要一定要有个人完全照顾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多处梗死性痴呆啊，这是我刚才讲的哈。这个刚才讲的神经系统，但没有显示血管，这是显示的血管，因为神经系统也需要血液供应嘛，对吧？那么这血液的血管呢，就都叫微血管，微血管。一个人如果长期高脂饮食，对吧？啊，加上这个其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像高血压、这个糖尿病的话，这血管呢会造成广泛的堵塞啊，因为这个血管直径都非常非常小，尤其是毛细血管，现在的仪器根本就检测不到。那检测不到的话，那这些神经细胞还有没有生理功能？就不活跃了。那神经细胞不活跃了，不再处理信号了，对各种刺激没反应了，那这个人当然就表现出痴呆状态了，对吧？ 啊，痴呆重点。所以一个人就想预防老年痴呆的话，除了那些营养神经的那些基础营养素之外，鱼油这个营养素啊，包括卵磷脂，一定要额外的补充，额外的加强啊，这个很重要哈。还有阿尔茨海默症，神经细胞的淀粉样病变啊，基本上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呢，淀粉病变仍然是个结果。记住一个原则，所有的疾病都是结果，所有的疾病都是信号。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疾病调理好或者治愈好的话，一定再往前面倒。几十年前的这个观点一直认为阿尔茨海默症是因为老龄化之后神经细胞产生了什么呢，叫淀粉样病变。但是后来美国有位科学家一直盯这个事情啊，盯了几十年，他写了一本书叫治愈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说法是不是听着很夸张？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发现他讲了一个什么概念呢，他阿尔茨海默症都是一个最终表现，包括那个贝塔淀粉样病变都是最终的结果。那么他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有几种很主要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肠漏。这个肠漏这个概念大家可能听说过哈，就肠道，我们讲消化系统是不是讲肠道，像肠道是不是营养物质都通过肠道吸收的。他讲肠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肠道的结构出现了漏洞，本来是只有我们消化过的营养物质才能被吸收，但是很多细菌呢、啊、很多都其他这个过敏性的物质啊，就也进入到血液循环去了。那么进到血液循环去呢，有部分物质进到哪去呢，进到大脑里面去了，在大脑里面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免疫反应。那怎么阻断这个肠漏呢，他讲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益生菌啊，益生菌重新把肠道的这个生态给它建立起来。用他的话讲呢，很简单啊，阿尔茨海默症都可以完全康复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很简单，就用我们那套方法，我们不针对任何疾病，只是对身体内环境进行彻底改造，对吧？什么病都会得到改善。那怎么做呢，要早期干预。什么叫早期干预呢，至少他生活基本上还能自理的时候你干预他还行，如果他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那我们的方案在上去的时候呢就有点晚了，对吧？你比如说他没法执行啊，他执行不到位啊，那当然就大打折扣了嘛。所以一旦确诊有这种苗头的时候啊，就立即用那个方案。那怎么做呢，首先回到完全回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好是完全以素为主，素食啊，而且是粗粮。第二个呢，用现榨的果蔬汁代替饮水，果蔬汁啊，但是如果还有糖尿病的话就要调整，对吧？啊，包括其他疾病的话，这个都要调整，包括用量啊，包括品种啊都要调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营养素的强化。那么营养素强化刚才讲了，只要是神经系统的，它的营养素组合的原则是什么？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基础营养素嘛，就是营养神经的基础营养素，对不对？第二个呢，如果不是没有脑出血的话，都要疏通血管，对吧？啊，对，一定能疏通血管的那些东西加上去。但是如果他如果脑出血，那是另一回事，对吧？啊，那么这样的话，经过这样的严格的这个调理的话，啊，一般的几个月时间就明显不同了。我们刚才讲了，最常见的是脑血栓，对吧？那实际上还有一种呢，叫脑出血，对吧？啊，脑血栓，是供血减少，脑出血呢也是一样的啊，该给神经细胞供血的这个血管呢破损了啊，这个血块呢就会压迫着神经组织，造成各种各样的后遗症。那么脑出血的调理方案和脑血栓调理方案是不一样的，都笼统的叫成脑卒中吧。所以我们得问一下，它是缺血性的啊，还是出血性的，对吧？缺血性脑卒中你可以上那个鱼油，对吧？像出血性就不能上，就不能用，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啊。一个人怎么发现自己有这种苗头呢？加拿大啊提出一个 FAST 的一种 FAST 啊 ，F 呢就代表 face 面部啊，大家是不是经常照镜子？如果你照镜子发现你面部有了不对称，那么这个呢要引起高度重视。第二个呢就伸胳膊，如果伸胳膊一个高一个低啊，一个有力一个没力，那么这个要引起高度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比如说话不利索流口水啊等等，这样的话也要引起高度重视。然后呢接着呢 time 就及时的就医啊，及时就医。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是已经很晚了哈，已经很晚了。但是如果你是突然发现的话，还是来得及的。已经出现这个明显的这种信号了，你不重视的话，那有可能很快就加重了。医院呢都有叫 抢救的黄金时间啊，你超过几个小时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形成血栓，刚形成血栓呢，在溶是比较溶好溶的，时间越久的话，就变成一个大硬坨子了，就溶不下去了啊，就很麻烦。那么这是这个我们如何检测啊，自检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脑部呢，这是还有一种那个叫动脉瘤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哈。动脉瘤就像吹饱的气球一样，这个管壁是不是很薄啊？啊，很薄，就很容易什么呢？就破裂出血啊。这个呢，我们就不要调这类患者了哈，这个风险太大了，因为它是一种意外情况。意外情况意味着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血。如果刚好用我们这个方案调理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意外，那可能他会怪罪是我们方案的原因，对吧？我想讲一下短暂的脑缺血发作，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而且医院检查不出来，所以它的风险就比较大。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十几年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上班40多岁一个男的，过马路的时候忽然就晕了，几秒钟，哎呀，他幸亏那时候没有车，就醒过来了，哇，就很紧张，在当地医院就查，怎么查查不出来。那么查不出来之后呢，他就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他是在办公室啊，他觉得这个事儿很大，就开始到北京来查来了，到三甲医院查呢也查不出来。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叫做短暂的脑缺血发作。脑缺血，大家想脑子为什么会缺血？一定有堵了嘛，只有堵了才会缺血啊。那么为什么叫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是什么东西堵了呢？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的酸子脱落了。大家知道这个酸子脱落之后啊，它就会在全身循环嘛，但这个酸子又不是特别大，可能有一部分这个酸子呢刚好呢进入脑部去了。一到进入脑部呢，遇到一根血管的直径呢就比它小呢就卡在那儿了，对吧？血液是持续的循环的，一刻都不能停，就像这个电力供应一样，电力供应一旦中断，所有的电器设备立马就停止工作，对吧？我们的脑部供血也是一样的，需要持续不断。那么它那个一旦有了这个酸子之后，比如说这个血管啊支配的这一块这个神经细胞是立马停止活动。我刚才讲了，我们大脑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功能区啊？是有不同的功能区的，所以这个立即啊，它就有反应啊，就像这个停电啊，这个灯支配这个灯泡的这个电线断了一样，对吧？这个灯立马就灭了，就少了一部分功能嘛，所以他就觉得哎不对劲儿，查什么呢都查不出来。他为什么查不出来呢？因为这个酸子啊，它能脱落，从身体其他部位脱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酸子就没那么结实，对吧？啊，比较松软。那么这个一旦堵了之后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血流还有血压呢，还会再冲击它，所以再一冲击它呢，这个酸子呢可能就破掉了，对吧？就变成碎片了，一碎片的话，这个血流是不是就恢复了？就恢复了。那么一旦恢复的话，这时候你在医院检查还能不能查得到？
查不到了。
所以这个时间就很短啊，顶多就一两分钟几秒钟就过去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短暂的眩晕啊，或者其他这种情况啊，你不一定非得像他那样一模一样的临床症状，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有酸子，也有可能脂肪的酸子，也有可能是血栓，对吧？啊，那存在一个什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给所有人，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病，调理方案一定是生活方式放第一位。健康的生活方式放第一位。第二个呢，针对性的营养素强化方案。好，那讲到这儿呢，我想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老让别人补充营养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营养密度的概念。密度就是单位体积这个东西的重量嘛，对吧？重量。大家知道1立方米的水和1立方米的棉花重量是不一样的。这叫密度不一样。那么什么叫营养密度呢？就你吃同样的食物，第一个，它里面含的营养物质的成分不一样，含的营养物质成分越多，这个营养密度越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含的营养物质的量不一样，对吧？含的营养物质量越大，是不是营养密度越高？营养密度越高。那么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吃的饭绝大部分都是什么东西？都是食物残渣嘛，所以营养密度是很低的啊。尤其是很多人的饮食模式 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概念，他只是吃饱为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中午就饿了，饿了你吃了两个白馒头或者一大碗米饭，白米饭。大家试想一下，营养密度我刚才讲了分两部分嘛，一个营养物质的品种，对吧？越多营养密度越高嘛，还有个量越大，是不是营养密度越高？如果一个人吃了两个大白馒头或者吃了一大碗米饭的话，他的营养密度高还是低？是很低的，因为几乎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嘛，从这个营养的种类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少？第二个呢，它的量也很少，对吧？啊，所以这个一大碗白米饭的营养密度是很低的，尽管你吃饱了。但是我们同样吃米饭，如果吃那个扬州蛋炒饭呢？现在扬州炒饭要定国家标准了，我听他们说，定什么标准？比如说，哎，这个扬州炒饭一份必须得是几两，对吧？用的糙米做的，而且里面有几个虾仁，对吧？有几个豌豆，然后几个肉丁、胡萝卜丁啊，还有一份鸡蛋，对吧？啊，一个鸡蛋。大家试想一下，我们也吃了一碗米饭，但是扬州炒饭是这样的标准化的，它的营养密度高不高？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额外补充营养素了吗？因为你说的营养素是不是只有营养物质，没有食物掺杂，所以的米营养密度是最高的啊。那么最高的话，那么进入体内之后啊，那么有大量的这个我们讲身体的原材料嘛，那么原材料如果足够充足的话，我们身体的话，因为很多地方需要建设嘛，对吧？啊，它就原材料充足的话，那么建设速度是不是快了很多？这个人就好得快啊，好得快。那么这是这个营养密度的概念哈。那我讲的神经系统的额外需要营养素，那么如果是肿瘤患者的话，很多人是不是进食量很小了？进食很小的话，那营养素强化方案呢就更重要了，大家能理解了吧？因为很多人可能进入恶病子了，胃口很差了，胃口很差的话，那要把什么东西吃进去？把最有效的最有用的东西吃进去。那么这是神经系统哈，大家知道不知道神经系统现代医学证明神经系统是不能恢复的，不可逆的啊，一受损就不可逆。但是我们真正营养物质上去之后，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人都有很多人完全恢复正常。我最早调理了一个，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就是脑血栓后遗症，流哈喇子。我们知道这个脑血栓是不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你就把那个障碍固体障碍物嘛，你得有办法能把它清理的，清理一点它就好一点，清理一点好一点，对吧？啊，那么暂时没有清理，如果营养物质足够多的话，大家记得，我们身体是非常奥妙的，它会形成新的侧置循环，明白？侧置循环就是绕回它自己大桥，大家能理解吧？这叫侧置循环。侧置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呢，这功能就会再恢复，而且恢复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些神经细胞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死亡。所以这个老头四个就完全彻底康复了。所以大家要相信我们身体有强大的治愈功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治愈功能呢，它的潜能发挥出来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指挥它，把它需要的原材料供应给它啊就可以了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和缺血脑中风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突然偏瘫了，刚才讲了，嘴也歪了，说话也不利索了，流哈喇子了，对吧？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到底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我们能不能知道？判断不出来，一定拉到医院去，对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根据症状出方案，这个风险很大。因为不同的疾病可能症状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你我头疼，你看我吃点啥？一定到医院检查去，你看为什么头疼，一定把病因找出来。所以大家千万要分出什么叫病，什么叫症。凡是带着症状来咨询我们的都不要给方案，一定让他回到医院去，再把这个病是什么把它找出来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这是这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常见疾病呢，就是主要是脑血管意外比较偏多，对吧？伴随着老年这个进程啊，老年痴呆呀，对吧？啊，帕金森呐，阿尔兹海默症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每个老年人都会发展那个样子，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病是不是可以预防的？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那从什么时候开始预防？从现在开始预防嘛，从你知道就开始预防，对吧？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有招，时不我那一招，等我老年痴呆的时候，我用时不我那招，那就晚了。你万一弄得生活不能自理了呢？谁也没招了。你得生活自理才有招嘛，对吧？你现在生活自理是最好的时候，对不对？啊，从现在开始预防，所以所有的疾病都要预防为主，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哈。